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钟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大家好，我是刘畅。
哎，刘畅大哥。
哎，你好，你好。那今天呢，我们又这个在年末的时候哈，快年末了，这个购物季到达了啊。
对。
这个最近出去购物，发现都是每一个店都大排长龙。那是美国人有这个习惯哈，好像平时呢花钱就没那么大方，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到了购物季的时候，完所有的人都出来，好像这个，好像东西都变便宜了一样，然后很多地方都大排长龙。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是说那个我们这个洛杉矶五号那个 Citadel Mall， 哇，这个因为停车还发生了什么口角啊，什么打架的事件，就是因为找不到停车位，在里面转了好久。结果哎，终于找了个位置，然后什么旁边人不关门呢？怎么样啊？就还打起来，说明这个大家真的是都出去购物，而且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说你出去的时候购物的时候呢，包包什么一定要放好，然后你别放那么多的现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说，不光是因为车位啊什么打起来，打的就是两伙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旁边另外一个人哎不他不用砸，因为车门都开着，把那个其中一个人就是等于当事者的那个包包偷走了，说里面有3000块的现金，这个现金是要付房租然后买圣诞礼物的钱。结果不但是打了一架，结果呢这个钱也没了，
现金也打丢了
啊。对。
哎呀，
这是真的是不得不偿失。
我也是路过了某一个那个某一个很著名的、非常著名的、最大的一个直销中心。那
人多吗？
去说啊，去看一看。
哎，
人多不多不好说，反正找车位找半天。
哎呦呦！
哎，即使你有那个一些特殊的可以 parking 的比较近的那些证件也不行
啊，这都不行。
然后居然在那个大的购物中心里边，他们也是。都会收钱的啊，在这个底层，他修了停车库嘛，修了4-5层停车库，
是，
然后在底层的一半的地方居然设了个 gate， 然后说什么呢？哎，你可以停在里边呢，15块。
哦，
哎，所以说这个看得出来啊，圣诞这个感恩节过了，圣诞这个一直到新年，这个购物季对于美国来说是蛮重要的，突击花钱。
哎，对，
啊，好像都是有买礼物的，有真的是。有刚需的，还有一些就是非要到这个季节，就是说好像不买点什么心里不像过年就过不去啊。
对，就跟中国我们过传统新年一样，一定要这个把家里什么冰箱都塞满。你像当时我在国内过年的时候，冰箱塞满，然后那个什么全家里上下全部换新什么这种。
哎，怎么跟我一样？我在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说，你到了其实无所谓，到了春节的时候，你那个冰箱里边要是鸡鸭鱼肉没有放满的话，就觉得没有过年的气息。
对，所以说到结果弄成就是我从三十那天是吃的这个新的菜，然后一直到15是吃的全剩菜。
对，所以呢大家这个购物习惯呢就是形式的话很难改变啊。
对，
那说到这个购物啊，大家其实呢购物是一种乐趣啊 ，shopping 嘛 ，shopping 是一个乐趣，但是呢，现在又有一个说法了，
哦，
其实呢也是蛮对的，就是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啊，经常会就冲动型消费也好，或者是听了这个媒体的宣传也好，或者是听了朋友的介绍也好，或者是看了某一个什么电视节目来介绍某一样东西的好处啊，那么有个叫智商税，
哦对，
啊，那智商税的产品呢，我想这个词语一出啊。我们今天这个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肯定是心有戚戚焉啊。那也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家里，起码有10件以上的智商税的东西放在那儿吃灰，
对，
扔又舍不得，送又没人要，当初买回来它还挺贵，这是积乐产品。而且呢，现在想起来的话，那些东西真的是，哎。蛮拉低我们的智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哈，这个年终岁末了，说购物季，购物是件快乐的事情，要避开哪些交智商税的购物的坑，好吧？
好的，好的，梁生，而且我觉得智商税说不光是对这个本身的智商的一种暴击，而且对于钱包来讲，我觉得真的是 更大的一个冲击。我之前就感觉就真的是家里堆了不少，我就买过但是用只用了几次，然后后来就再也不用的东西我家里都堆了一堆。
这些东西真的
嗯
你不能去清理，心里的时候你当时你就不愿意去回忆了，痛苦的回忆，就是就想这种东西我当初怎么会去买呢，而我的钱是怎么被这个东西赚到的呢，
对
对吧。
我跟大家讲一个刘长官，我跟那个听众朋友包括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我再给你讲一个，我觉得我觉得我最智商税的一个东西，我家里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夜视仪。夜视仪呀、啊，就是那种
晚上看得比较清楚的。
哎，对，你就是晚上漆黑一片，你这夜视仪灯一打开，你眼睛凑过去看，它还有那种像望远镜，它就是像一个单筒望远镜一样的东西，绿色的，然后有开关，
你
打开。
那你是用它来发现贼呢，还是来看飞碟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要去买一个夜视仪，而且这个夜视仪不便宜哦，好像是百十来块，因为它真的很清楚，就是你晚上漆黑一片，对不对？尤其是越黑的地方，它看得越清楚。但是你看出去，它是绿色的一片，就跟我们在电视上看那种军队用的那种夜视仪差不多。你看出去漆黑，但是你用那个夜视仪看出去，外面是绿色的。但是你也可能也分，我这种眼睛用绿色看出去，我也分不太清到底是人呐、啊，是树啊，是草啊，什么都不。但是我就家里真的就有一个夜视仪，然后我现在会想说。这玩意东西干嘛呢，我要拿它干嘛呢，我晚上又不能带它出去，然后呢我拿它看谁呢，去哪里用呢，然后你说真丢了的话180块买的当年，然后也很可惜，你说带回国给别人玩吧，这种东西你又不能带离开美国，真的是我觉得我的当买这个东西真的智商税，而且我的智商受到了强烈的暴击。
这个东西呢，当时呢就是玩两天呢，肯定现在在家里就吃灰嘛。
对，
这一个。第二个呢，你要带他出去呢，盯着人看犯法。
哎，
然后呢，在家里呢自己看呢，看小动物呢，没多久呢就变成动物学家，然后就观察北美后院四大天王，对不对？
对，
臭鼬、浣熊，
哎，
然后这个负鼠、松鼠，
嗯，
看他们晚上的夜间活动。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很奇怪啊。
对啊，
你说我们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我经常会去一些像 Arizona 啊那些地方，就是有时候他人比较少嘛，那个地方如果你节假日去的时候哈、啊，然后呢，其实有一次我去了一个旅行目的地呢，那个地方呢，是观察 UFO， 就是观察、那个、
哦，五十一
UFO 最好的地方之一。
嗯，
如果我有你那个设备呢，我就会带一下，对不对？那也只是一次啊，一年就这么一两次啊，所以那个东西的使用率频率是非常低的。
对，而且
说到这个，
而且你看，对啊，夜视仪这个真的是。然后你看，另外我们那个 YouTube 网友们的阿强强哥，他说这个圣诞节呀、啊，说买的一个特殊原因呢，是说这个川总，我们的后任马上上任的大总统川普，说一直在喊要加这个进口税，所以让美国人心理上有阴影，不得不买。也的确是我昨天。去这个 Costco 看到有一个人买了一推车的手纸，
因为他
堆起来了，
去以后大家就开始囤货嘛，就把这些东西都被这个加税的举措，就是把价格推高嘛。
对对对，尤其是从国外进口过来的商品，
生活用品，
哎，
生活用品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囤
是。
从我现在说，以前你看这个疫情恐慌的时候，咱们已经搞过一波了，现在这个疫情。就是自然的疫情、生物的疫情过了，现在人为的疫情又来了，现在给大家说要加税，因为我也看到报纸上昨天头版说大家开始囤货，就是美国人这种心理啊，也是不能经历这种风吹草动。
哎，
但有这个的话，大家还是有那种传统思维手法，这个其实省不了什么钱。
对呀、啊，
而且这些东西家里又占地方。
嗯哼，
而且如果没有出现那种预期的那种把价格推高的时候，你现在去抢。因为任何东西一旦抢购，它一定那个价格会蠢蠢欲动。
对对对，
现在就开始跟你涨价。
哎，
所以你实际上你现在买的并不便宜。
是是，他们真的说有囤的话，是有某些这个公司，他们从中国会进口一些那个所谓的那种什么铁呀、钢啊那种比较粗糙的加工零件， 说哦，这个
无人机囤两个，好不好？
我
囤两个无人机
啊，大疆的这些的，他们说囤这种东西，你说还有点用？你普通家用的东西，真的是没必要来囤。
对啊，
嗯，好的，
你囤点十斤，
哎，
弄十打鸡蛋，没必要。
对，好的，刘畅大哥，那么揭晓的工商服务，回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是智商税的产品，看看你家里到底有没有。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然后线上的是我们的刘畅大哥，然后我是吉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家里到底有多少这个智商税的产品。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我买了一个夜视仪，然后就用了两次，看也看不清，然后放在家里落灰。那刘畅大哥，你看其他人他也有说家里有些这个什么智商税的产品，比如包括什么空气炸锅呀，什么面包机呀，什么这些东西。
是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家用产品其实是最容易上智商税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一款智商税产品，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真是扔又不忍，用又没用啊，就放在那吃灰。比如说这个扫地机器人。
哦，扫地机器人。
对，很多朋友就买那个，哎，心想以后这样很好啊，而且有些机器人还可以，现在功能越来越齐哦。
对，
它不光是扫地，扫完还给你拖地。你想，当你买这个时候，你满心想的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从这个扫地拖地这种很繁琐完全不愿意干的这种家务里边解脱出来啊，有一个机器人，然后干干净净的，每天，而且每天用一次也没什么呀，我坐在那儿刷刷屏，然后他就把活儿给你干了，
哎，
拿回去才知道，哎，那个东西呢，你服侍他的时候比你自己扫地累多了。
我
而且他还有个问题，
嗯，
我有个朋友啊，我到他家去参观，他就是完全用的扫地机器人，
嗯，
但他家呢也不算很大，但是呢他有个特点，就家具很少，因为年轻人嘛，
嗯，
哎，家具很少，哎。那个扫地机器人用起来，但是我想呢，很多朋友呢，因为这种北欧式的这种摆设的话，不是适合每个家庭啊。
对，
特别是空间比较狭小，东西家里放的比较多，然后老年人在家里又不愿意扔啊，这东西越多的那种家庭，我奉劝大家，这个东西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它是自动有一个扫描的程序在里面，
哦，对，
前面一碰到障碍物，它就掉头或者是往旁边走。如果你家里东西很多啊，而且露出来的这个宽阔的就是人走的这个面积不大的时候，又有茶几啊，又有沙发呀，这边柜子有很多呀，摆得很密集的话，那很多死角根本就扫不到，它只能扫一扫就是平时你活动这个区域，它的这个用途就非常非常的有限。
嗯，
而且呢它会怎么呢，如果质量差一点的这种扫地机器人，它还会多碰撞两次，比如说你家里很小，它碰到什么又折回来，碰到这样的事故率还比较高。
哦，但是这个现在如果新款的话，就是那个还好，因为我家里有两代的扫地机器人。第一代呢，就是就像你说那种很早，它都是碰撞啊，然后问题是那种第一代机器人扫一扫，它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它应该是自己返回充电嘛。然后我原来用它的时候，就是扫一扫，哎，那么机器人没了，原来就比如说可能半个线，然后在什么床底下呀，或者卡在哪个缝里啊，你要自己把它掏出来。但后来我又买了一个这个相对比较新的，那个就会好一些，它至少说它那种智能功能很全面，就你用手机可以召唤它，然后可以让它至少说，哎，卡在它就不会卡在某个角落了，它就非常，因为它那个有这种应该有摄像头，然后有那种红外线的什么感应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三 e、
啊、我恭喜你，
嗯，
已经住上了大房子了。
没有，但是真的是那种，你如果真的就是像北欧风那种很简洁，然后都是地板或者地砖的话，我觉得一个扫地机器人还可以，但是你要买。真的你要挑比较新的款式，就旧的话它那种不智能的话真的是不太行，就我原来那个已经都就丢，就扫一扫自己就丢了，扫一扫自己就丢了，新的就好很多。
所以呢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不过在我这里看到的很多朋友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是一个买了不死心，就像你一样还买第二代呢，结果呢放在家里。那说到这个电器呢，其实电器的这种智商税还蛮多的了哈，某两个品牌我们就不提名字了哈，特别喜欢出这种高科技的啊，这种有一个品牌呢出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没有扇叶的风扇。
哦，没有没有。
还有呢？
那我就知道。
还有就是那个
D 开头
的高校的一个西，对。然后就是coordinates， 就是没有它是有一个充电的在上面，然后呢，没有线拉着的一个吸尘器。
嗯。
而且外形做的非常漂亮，长板，啊，所以说呢，你手去不到的地方，它都能去，但是续航能力极差。
哦，
充电五小时能用十分钟，
那可能吸力太大，
对对，
用的马达那个太大，
四百多，
对对对，
四百多块，对啊。然后还有一样叫厨房一品，很多朋友家里都有现在，而且我呢是朋友送了我两个，
哦，
我没买过，送了我两个，
嗯，
但有一个呢打开了放在那里用过一次，
是
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了，然后呢
就用过一次，
对，用过一次，啊，还有一个。原装的包装，我连开都没开，
开都没开。
要是有发票，我肯定可以去退。
是
这个东西叫做空气炸锅。
哦，你看空气炸锅，我们跟网上的那个我们的好朋友齐峰，齐峰大哥他也说，他说他家里有个空气炸锅，他说一次也没用过。但是我用空气炸锅还比较多，你知道，老陈大哥，因为我可能家里有小朋友，我比如说他这个喜欢吃薯条嘛，每次你要真的去外面买的话，我觉得。就是原因就是贵，然后我都是去超市买那种一大袋的，然后用空气炸锅炸薯条，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另外呢，我跟那个我在网上，我们在 YouTube 上跟齐峰大哥讲，我说做羊肉串其实这个很好，就用空气炸锅来这个炸羊肉串，就是说也是你像真的像羊肉串一样，你就把羊肉切成小块，然后这个腌制一下之后呢，你也不用穿。你把它平铺在空气炸锅里面，然后因为可能各个品牌或者火力不一样，我都是烤个什么十几分钟，然后当然你要开一看，别太糊了，别太焦了，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真正用炭火烤的话会更方便一点，这个是我的用法，但我只局限于这两种，一个炸薯条，一个做羊肉串。
难怪你的这个体型呢永远在一个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因为像空气炸锅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呢，有人说它是为懒人准备的，你不会做饭嘛，对不对？
对，
一切皆可炸，一切皆可以进入这个空气炸锅，像当中我们买这个微波炉一样，专门出了微波炉食谱跟空气炸锅的食谱，这网上还有这个教程。
我那个微波炉什么能热剩饭呢？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取代就是传统厨房的一些功能的。
对，
很多朋友就是空气炸锅这种东西呢，弄起来你要去掌握那个时间嘛，而且很多人做这个东西不可能一次成功，
对，一定要摸索好几次，
对，360度，然后15分钟，还要翻过来撒点油，然后翻个面，就这种程序的话，你基本上多做两次的话，你也会烦，
对，
啊，还有一个东西呢，除了空气炸锅以外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是。妥妥的智商税，不管你是精通于烘焙，还是说一个烘焙的初学者、向往者，
哦，
啊，有一个东西叫面包机，
哦，面包机，对，我，
你看那个广告，你知道吗？它可以把那个就是一块面放进去，
是，
它因为那个视频拍得很好嘛，它可以就是好透过镜头好像看到那个面包，哇，这么蓬松出来，
嗯，
然后呢，一个人把它拿出来以后撕开给你看，啊，非常好的金丝，
对，
就跟外面做的一样，然后你就憧憬，我永远不会再去花高价外卖去买外面那些说的有多天花乱坠那些好的面包，而且自己做呢会有很好的配方，用纯牛奶，
哎，
然后呢不加那些防腐剂，结果呢95%的人，但我不排除有人做的很好啊，那95%的人首次的话做出来的都是一块死面渣了。
根本就不像广告那种又松又软，对不对？
完全不像，
嗯，
完全不像。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在生产的时候，有很多数据。我说句实话，它是理论数据。
哦，
它是一个理论数据。那这个理论数据就是说，它的这个温度、湿度，然后你的这个调配的比例，比如说牛奶和这个面粉的调配比例、糖的调配比例。放在我这个里边，然后这个理论数据支撑它可以发到，比如说酵母的这个克数等等。
嗯，对。
你想，你怎么可能去做一个东西，真的就 精准到理论上的三克、
哎、
五克，
对啊，
很难。
对，而且
但是呢，你一旦超过了他那个理论数据的一个范围的话，做出来可能就不像他宣传的那么漂亮。
这真的不一样。嗯，
对。然后你也不可能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砝码的那个秤去称那个东西，这个。
对，人家
奇怪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饭都是真的是就多一点什么放盐呐、啊，什么放酱油都多一点，少一点，就手一抖可能就多了，你知道？根本不可能那么的大规模，像那种外面面包房那种那么精准是不可能的。
还有就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呢我没有买，但是呢，我曾经动过这个心思，然后站在那个商店，我犹豫了很久。
哦，
当时是我对那个东西觉得有用，当时我有一件事情要用到那个东西，但是后来我仔细的延伸的想了一下，然后就放弃了买那个东西。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在很多朋友家里现在仍然还有，
还有吗？
已经很久没有，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那么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什么东西，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然后呢，这个我们很多线上的好朋友在通过 YouTube 跟我们交流，我们的 Anita 他就说，哎，这个直播间里好像有点素，因为马上到圣诞节了，为什么没有圣诞节的装饰？这个我觉得说得很好，我要跟那个宁哥和郭老师听到了吗？我们要一些圣诞的装饰，让听众朋友也感受到我们电台的圣诞节的气氛。当然我们现在刚才刘畅大哥这个讲到说他有一样东西要买没买，但是很多人家里已经买了踩了坑了。我来看看我有没有，刘畅大哥，是什么呢？
照片打印机。
哦，我真的我家里有一沓那个，我是不瞒大家讲，我家里有一沓
那
个相纸，对
对
对，有一沓相纸，
很贵
耶，哎，
那个相纸，为什么呢？像打印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家里可以备，但是呢，打印机呢，因为当时在制造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制造商就已经想好了，它不是靠这个机器赚钱，而是靠耗材来赚钱，
对，靠油墨，
对吧？比如说它靠油墨是吧？靠墨水。然后呢，后来 laser 的你也用墨水嘛，对不对？
对
啊，你这个油墨打印的就一定要用墨水，而且那个墨水说实话很不经用啊，要死贵死贵的，你不管是 refill 还是去买新的都很贵。然后呢，因为那次是照一个登记照嘛，要更新一个证件啊，有朋友就说，哎，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自己可以照，我自己照你拿出去洗，对不对？不用啊，你会在照片里面洗，你就你自己把登记照就照成了一个白墙壁，对不对？
哎呦
啊，手机都可以照。然后我心想，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得有个这个照片打印机嘛，
是
有这个照片打印功能的这么一个打印机，那它也可以打其他的东西，但这个功能说实话，你真的很难用到，然后它会因为这个功能呢又贵一些。
对，
关键是
它要求精度很高，
一盒那个相纸。对吧？
对，
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除了那个 digital 的，就是那个数码的相册都已经有了。你放在家里，它一个数码相册，你只要输入进去的话，它会一张一张接着给你放。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照片呢，基本上都不用原来的传统的相册的这种保存方式，对吧？当然我家原来有很多老相册，那是我们的70年代、60年代，然后父母那一代他们的一些老照片。说实话，那个你即使那个老照片，它会发黄，会变旧，甚至以后会破损。我们现在还在用数码的方式啊，翻拍的方式去帮他们保存下来，
对
对
对，对对对，
做成电子的。那你现在去弄一个那个东西，你有多少时间去用呢？我觉得，而且那个相纸，你每次你用个一两张，然后呢，买要买一沓。
对对对对，我家里现在还有一沓那个相纸，但是打印机已经没有了，因为打印机的墨太贵了，已经让我淘汰掉。换成那种黑白色的激光，
打印机都没了。
对对
对，
所以说如果谁有打印机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相纸送给他，回去我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跟我那个夜视仪放在一起，都是吃灰的东西，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些电器类的，小电器类的或者怎么样，还有呢就是吃的一些东西。
哦，吃的也有智商税。
当然我们这个不是来跟大家说，就是保健品没有用啊，保健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是有些保健品，说实话，真的是因为现在的保健品，你随便去个 Costco 或者去一个药房的话，那真是琳琅满目，
对
吧？对，你简直不知道这个怎么选。然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个，
好，
我们不 不是否定所有的这个，但有些保健品还是有用的，或者有些它在这个人体之内呢，你如果长期的服用呢，它对有些症状是可以有改善的。但是呢，这个绝对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啊，这在每一个保健品的包装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常识当中，这是一个常识啊，跟大家说是一个常识。所以说呢，但是有一样东西，每一个地方都有卖，不管你是沃尔玛也好，大型的卖场都有卖，叫口服的胶原蛋白。
哦，胶原蛋白，因为这种
胶原蛋白很多女生都说，哎，
对呀，
胶原蛋白，然后它上面还注明哦，对牙齿、对指甲、对头发有好处，这三样。那女生想，哎，头发可以柔顺，对不对？牙齿可以坚固，指甲呢也可以很漂亮，这东西要吃哦，而且它对这个皮肤也有好处，是吧 ？Skin 啊 ，OK。那这个东西，而且有些胶原蛋白，它做的很大颗。然后要求你一天吃六颗，这消化的很快啊。因为有些人吃六颗，这个实际上呢，就跟当初我们小时候听我们大人说，哎，多吃猪蹄儿能美容。
哦，对呀、啊，因为猪蹄儿也都是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充满了胶原蛋白。
对他们就说猪蹄儿里面含胶原蛋白，其实呢，医生就说猪蹄儿里面有没有胶原蛋白？有，但是你要想靠吃猪蹄儿。来补充你的胶原蛋白，然后从此你的头发呀什么皮肤变得很好，那你这一生可能是住在养猪场里边了，
一天可能要吃一头猪，
对，每天就吃了
才能够。
这个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不是我是不是可以吃，但是呢，就是胶原蛋白呢，它实际上对你的身体的胶原蛋白的补充呢，实际上非常的有限，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它是一个大分子的物质，并不能直接被吸收，被你的肠胃的胃酸分解之后呢，实际上它已经失去了这个蛋白质的特征。所以吃进去的这个胶原蛋白呀、可能就肠胃就给你消化了，它并不会全部的定向的跑到你的皮肤、牙齿或者头发去。
是，
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所以说呢，口服胶原蛋白这个，不管是胶囊也好、片剂也好、颗粒也好，你跟吃普通的蛋白没什么两样。
哦，那你还不如多吃点鸡蛋，或者多没事熬点这个。
所以我跟大家
蹄花、老妈蹄花这种汤，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鸡蛋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讲，如果除非你们肠胃特别的不好，实际上很多健身的朋友呢，他们在吃鸡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真的有好处。
哦，对。
因为在你的肠胃可以的情况下，鸡蛋你不要怕，我可以非常放心的告诉大家。想吃多少吃多少。
哦，但不是有人说或者网上就说吃鸡蛋太多胆固醇会高，
不要油炸就好
啊，别
不要油炸就好，
别吃炸，
我就喜欢吃油炸鸡蛋，因为吃面的时候啊或者吃什么时候，我对，但那个呢，就是因为它有油了嘛，
油炸鸡蛋
啊，
不是那个刘山大，我问一下，油炸鸡蛋是所谓的荷包蛋吗？还是说我煮完了鸡蛋再去炸？
对对对，就
是荷包蛋，别煎嘛，油太多。哦，
对，
明白。
但是呢，你如果是水煮蛋，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老外的那些餐厅，我们吃个宝贝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点了一个沙拉以后，他都要给你准备一些切碎了的那个煮鸡蛋。
对，
对。
哦，那个没事，
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健身的朋友，不管男性女性，每天早上在9点之前，摄入一定量的水煮鸡蛋的话，对身体非常有帮助，它可以帮你把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脂肪给你带走。
哎呦，那我要多吃点鸡蛋了。但最近鸡蛋有点太贵了，吃不太起。
在你的肠胃允许的情况下，真的，想吃多少吃多少。而且那个有人就说，哎，那个蛋黄里面不是有那个胆固醇吗？
胆固醇，
对
啊。
其实呢，人家那个里面是好胆固醇。
哦，是好的。
真正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而且引起心梗、脑梗的就是胆固醇，但是前面要加三个字，加几个字，叫低密度胆固醇，对身体非常不好。
哦，所以真的也是分。
所以你去检查的时候，你要问医生，我儿子你胆固醇比较高，他告诉你胆固醇比较高的时候，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比较高。
这种是坏的，所谓的坏的胆固醇。
坏胆固醇比较高，其实蛋黄里面没有那么多好坏胆固醇，人家是，而且呢，特别对婴幼儿啊或者怎么样，蛋黄的话它是可以补脑的。
对对对，你看我小时候，我现在能长这么胖都是拜我爷爷所赐。我小时候就每天都要吃鸡蛋糕啊，什么煮鸡蛋呐、
啊。鸡蛋糕里边呢有很多这种的物质，我们就讲不清楚了，它产生一些化学作用。
哦，那就比单纯的那个鸡蛋还是。
但是你光吃水煮蛋的话，我建议大家，因为有些人说实话，一天吃八个蛋，身体非常好。
哦，对对对，
哦，水煮的有个前提，水煮的，
因为
这是糖水荷包蛋，不是我们广东的朋友喜欢吃糖水荷包蛋嘛。对不对？啊，我请你喝糖水，其实喝糖水就是吃糖水。
吃糖水，对，因为
吃糖水，鸡蛋没问题，糖水有问题。
哦，他糖水不行，因为曾经我们那个我们伟明哥他减过这个减过一段肥，那个真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有点瘦得太快了，我们就觉得瘦得太快了。他就是一天吃二十个鸡蛋。
没错。
对，后来打嗝
的
话就蹦出个鸡蛋来。
对，因为鸡蛋这东西啊，它。水煮了以后基本上它的营养不会太散失、
哦、
而且教大家一个，今天讲到这里，教大家一个正确的煮鸡蛋的方法。
哦，
鸡蛋煮过了以后啊，煮过头了，你会发现鸡蛋黄是绿色的，对不对？
对，
对，你朋友看，咦，这鸡蛋怎么这不新鲜了吗？
嗯，
这鸡蛋黄怎么会变成绿色？其实呢，就是你煮过头了，
太硬了，是不是？
煮过头了就不好。然后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冷水下锅，鸡蛋水开了以后五分钟关掉。焖十分钟
哦，焖十分钟，
用热水把它焖熟，你就不会出现得到那种绿色的那个蛋黄了。然后呢，鸡蛋里边的那个营养素呢就刚刚好，它也断生了，它也过腥了、
哦，
就我们中国话说过腥了。如果你一直煮，来我们煮个十五分钟，那沸腾的情况下煮十五分钟的话，这个
就太久了，
鸡蛋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而且那种蛋黄就很干，就不好吃，又不好看，又不好吃。
是
的，
问题就是这样。
好的，刘畅大哥，那我们要再进行到工商服了。最后一段还有哪些我们智商税的产品？我觉得我们刚才聊的这几样都已经够多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很多，我一会儿再说一个智商税的产品，再分享一个，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线上呢是我们刘畅大哥，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那些你买过或者我们自己每个人可能都踩过坑的所谓的智商税的产品。哎呀，刘畅大哥，我再讲一个我家里的智商税。你刚才说那个有人说空气炸锅，空气炸锅用的还比较多。我曾经买过一个叫所谓的慢炖锅，我不知道你知道这种慢炖锅，对，
是是是，
它也是电的，它不是又烧煤气的，是电的。然后像一个
对七个小时，对
对，然后呢，它那里面是个铸铁锅，好重，我每次根本就搬不动它，
对，
就只用过两次，慢炖过两次，炖过我们东北的酸菜排骨。然后呢，炖过两次就再也没用过了，因为它那个炖起来真的太慢了。你但凡想着急一点，哎，
要头天晚上，
对吧？头天晚上
你就放进去，你就不管它了，然后呢，你七八个小时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就
好了，
哎，它就好了，然后骨头也会给你炖酥，
是。它对它那个效果倒是不错，但是我就觉得我没以为它这么慢，你知道吗？它这真的结果太慢了。我上次
我家也有，我几乎不用。
它又重，它又很重，它里边是铸铁，真的很重很重。每次搬它什么弄得很麻烦。然后我们的齐峰哥他说他有一个在车库里睡着，车库里放着。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拿来炖什么比较好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呢，我还是。我们来反智商税。
对对对，我们、
就是
这是我的智商税、对别人来讲可能有用的。
你想用正确的使用方法，如果当然，如果说你时间很充裕，对吧？咱们把它那个晚上10点钟，咱们就把那个鸡或者是排骨弄进去啊，那些炖料都放进去，然后呢，咱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吃，那个没问题。但是呢，你想说，哎，我就这么点时间是吧？我四点钟炖汤。下午6点钟我就要喝，然后晚上时间喝，那那个东西排不上用场，对吧？
对。
但是那个东西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有很多朋友现在炖银耳啊，炖出来觉得水是水，银耳是银耳，它不起腻，对不对？
对，它不够黏，
它不起那种，不像那种黏黏糊糊的。哎，就如果你用慢炖锅去炖银耳的话，就会达到起腻的效果。
哦，慢炖锅就等于是一点点来，一点点来煮，
它会让它慢慢的，对，它会慢慢的把那个银耳的那种。当然，银耳快炖也有办法，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吃到那种很正宗的小时候那种黏黏稠稠的那个银耳，
对，有胶质那种感觉。
对，我们经常的黏黏稠稠的银耳，它才是把银耳的所有的胶质啊里边的那个 标志全部把它炖出来了。
嗯，
所以你要用那个锅的话，我建议拿来炖炖银耳比较好。
哦，炖银耳，但是里面也可以放什么枸杞啊，什么那些，对不对？
哎，放点枸杞啊，嗯、放点你说的，咱们是说甘桂圆啊，放点龙眼肉啊，放点这些东西。
哦。哎，这个还不错。所以说，真的可能虽然对我来讲是智商税的产品，但是如果用处得当的话，其实
对了，对对，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们喝银耳一年有。真的已经喝不
了，对呀、啊，而且要炖那么久，然后又放那么多料的话，一想想就麻烦，因为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真是太快了。
没错，
嗯，
所以呢，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那刚才我说的，比如说面包机，有很多女生都抱着一个烘焙的梦想，
对，
对吧？
我那个，我有个妹妹就是梦想烘焙，然后每次家里都是吃她这个做剩的那些边角鱼料啊，然后
失败的
产品。但是上次我做过一个黑完全黑色的那个蛋挞，
焦了，
对，完全烤焦的
蛋
挞，对，
那个叫焦糖蛋挞。
哇，我说这还能吃吗？他说能吃能吃，哥你吃吧。我还回国那时候做蛋挞，哎呀，真的是，嗯，你说的是那个？
对。你这边呢还有就是我想我们的这种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和北方的朋友还有区别，
对，
你知道吧，北方的朋友你知道做面食很厉害，我相信你们北方人做面食很厉害，对吧？
嗯，
但是呢南方人做面食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就想借助一些工具，对吧？
嗯，
啊，那借助一些工具呢，有一种东西很多朋友都买了，而且在美国也买了，美国也能买到，其实也不便宜，
是
叫什么呢？
嗯，
面条机
啊，面条机，对呀，那看那个广告都很棒，让面随便就弄一坨下去之后，然后这边一压就出来细细长长的面条，
压出来各种那种手工面条，就是感觉、
哎、对，
哇，
还可以什么加什么，
以后就不用去买那种加了防腐剂或者是就是面厂做的那种工业化的面了，
对，
我在自己家里只要有面粉我就可以，结果用一次之后你才发现
是
洗的时间比吃的时间还长。
清洁太费劲了，对不对？对，而且看那个广告真的很棒，就你还可以加什么胡萝卜，加什么芹菜，变成绿色的，什么红色的面，但做起来很麻烦。
所以呢，我们综上所述啊，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可能呢，交智商税的，刚才我们还是仔细的讲了一些产品，
嗯，
我们还有一些行为是属于智商税的行为呢，我们可能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嗯、好，
有些行为也是属于智商税。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购物季来了啊！你看我的这个 email 里面，反复的给我各大网站给我推一些东西，我都没有的。我看了一下，也有很多反促销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大家呢，一定捂紧自己的荷包，在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不要冲动的消费。因为现在的科学呢，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哪些东西用得着，哪些东西用不着，或者使用频率很低的，大家一定要呢啊。三思而后买。
是。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么祝福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的假期。那么我们呢在圣诞假期当中呢也会把节目呢准时的呈现给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拜拜。